据说，
传说，
听说，
谣传，
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单元《谁是假消息》，每个星期二上午9:15 live 播出，现在在 Podcast 也听得到喽。让我们一起提升媒体素养，增强对假讯息的免疫力。
谁是假消息？
你爱生活，谁是假消息的时间，一样要来跟我们的好朋友 Good Morning 哦，欢迎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资深查核记者马立新，立新早安，
大家早安，我是立新。
哇，好的，这个终于是放晴了，希望呢可以一直这样子放晴下去。立新，你本身是比较喜欢下雨天还是晴天呢？
当然是晴天啦、啊、而且我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特别，我自己觉得有点迷信啦，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是那个旅游的话到处都会去晴天那种，我的一个特质啦，不过这是一个迷信，大家不要乱相信
哦。真的假的？那我跟你分享一个迷信，我就是传说中的雨女，到哪里都会下雨这样子。
那我下次我们可以出去看看看是放晴还是下雨。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好，那其实呢今天呢立新呢也要来带我们继续来破解假消息齁。我觉得今天立新要带我们破解的假消息都非常的跟我们生活很贴近，而且呢其实有其中一个啊，我自己本身齁是也是有一度这样子怀疑过啦，想要私心请立新呢能不能先分享这个，就是呢网络在传说齁、你接到这个陌生电话先不要讲话，就是就是不要出声就直接挂掉，因为呢 AI 会搜集民众的声音。我跟你讲，我真的有收过这个讯息，而且我真的我没有完全相信，可是我很认真在思考，我觉得天哪，我觉得是有这可能性的耶。
对，其实你讲的是对的，大家怀疑也是对，其实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过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在实际状况上来说是有点不太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现在 AI 的技术发展啊，确实你大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讲话，我们连续这样讲话5到10秒，它就可以就是复制我的声音或是你的声音，然后就制作出 AI 声音，然后就可以去骗人家、这个确实是办得到的。可是它是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是连续的讲话，然后是有意义的谈话，然后是有抑扬顿挫的一些情绪，它才可以复制出很比较逼真或是比较拟真的一个声音啦、那如果说大家想想看哦，如果是那种接电话的情景啊，比如说你打给我，然后我就接电话，我就说喂，或说哎、你好，你哪位，类似这样，大概的语句大概是这样。可是这样短短的语句，然后其实它录起来是可以再复制出你的声音的、可是它的那个声音的效果就会打折
哦。
而且大家还要想哦，电话的声音是其实已经打过折了，它已经不太逼真了。然后如果又在对，如果说他录的声音又是那么短，可能只有一两句，那他的训练的效果 AI 训练效果就没那么好，没那么好的话其他出来的声音就是没有那么像，所以其实他的整个效果就会打折啦。所以其实大家专家是说虽然技术上是办得到，对，但是就是他实际状况上来说他会弄出一些很不像的声音，那、弄出很不像的声音，如果大家是诈骗集团，大家去想一下，我还要去复制很不像的声音，然后还要骗人，那其实这个成本是有点高啦。他用其他方式，他就可以骗到人了。其实用这种方式反而会对他来讲是很麻烦的，他还要先复制你的声音啊。那复制完你的声音之后，他还要了解你的家庭状况，比如说他知道说哦，家庭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那爸爸怎样，妈妈怎么样。最后才会去 真正用你的这个假的声音去骗人嘛，因为你用假的声音骗人，他一定要去制造一个情境，
嗯，
比如说他跟比如说他如果说录制一个女儿的声音，他要骗他妈妈的话，他可能要知道母女之间可能平常有什么样的习惯，或是他们关系好不好，
不
可能这母女关系就不讲话啦，或是说就没有再联络啦，那突然联络的话一定就很奇怪，所以其实他就还要掌握这些生活上的情境，
嗯，哼哼，
那这样才他才可以成功骗到人嘛，
嗯，
所以其实对他来讲成本非常高啦，
嗯，
那嗯，我们也有去问一些专家，还有一些警政署，就是，欸，其实现在有这样的案例吗，
嗯，
其实也有，然后我们也有看到有些民众在网络上分享确实有接过这种 AI 的家人的声音，那的确是有的，但是比较少啦，
嗯，
那这种 AI 的案例啊其实还是比较常用在比如说名人别人诈骗，对，阿姨大概想象嘛，比如说像名人，他的公开的声音跟影像非常多，
对，
比如说动辄就是十几二十分钟的访谈节目，所以如果说要复制他的声音是非常容易的，那复制他的声音再去做一些诈骗的利用，比如说做一些投资诈骗利用啊，或者什么，其实就还蛮容易的。那当然，我们像主持人跟我们可能常在就是节目上讲话，其实如果诈骗集团有心的话，他也是可以把我们这些话拿去做一些利用啦，是有可能的。对啊，只不过他有没有这个必要而已，他有没有要诈骗我们？就是其实用利用名人的光环去做诈骗是。对他来讲是比较方便，而且很好诈骗到一般民众的。
欸，真的，你知道，因为我前几天就是看网络上有那个影片啊，然后就是他们用泰勒斯的声音，嗯啊，因为你知道 全球巨星他的这个声音实在是太好去收集了，然后他们就是用泰勒斯的声音，然后让他讲中文，然后我那时候但是他确实有标示说哦，这个就是要展现 AI 技术给大家看，哇，但是那时候我看到我非常惊讶，因为他就是真的是好像泰勒斯本人坐在那边，然后很流利的在讲中文，然后我觉得哇，那个技术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那真的蛮可怕。那个影片我也常看到，那其实不是泰勒斯哦，就是在假讯息这边还有个案例是那个习近平讲英文，
嗯，
之前习近平有一阵子去美国参观，就是交流啦，然后后来，然后大家说，欸，他这个演讲用全程用英文在华盛顿演讲这样子。那听起来真的是习近平的声音哦，然后又讲非常流利的英文，
嗯，
但你发现其实他那个是 AI 组的，就是有点像泰勒斯讲中文的概念是一样，他都是用真实的声音去模拟出不同的语言，
嗯，
那你会觉得好像是真人在讲，但其实都是 AI 在做，那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 对，提醒大家说，其实如果在网络上看到那些名人啊，他讲的不是他熟悉的语言，虽然声音听起来是一样，但现在这个 AI 技术已经可以很容易做出不同语言的声音了。
嗯，是，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说其实确实啦， AI 是可以利用我们的声音去制造出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画面，但是呢现在网络上流传的这个接电话呢都先不要出声，也可以请大家就是先稍稍 relax 一点点，就是不用到这么紧绷，就是可能传这个话的人呢 maybe 他利益也不是坏的，只是说大家可能还不用先到这么紧张，而且我觉得你接到电话然后不说喂，这样其实好很违反人性耶，
欸啊，如果是真人的话，如果对方是真实要来跟你讲电话，啊，怎么办，就是会有点怪啦。其实我们提醒大家说，大家其实讲喂你好是还好的，不太需要太担心，
嗯，
那如果说你大家都不讲话，那这样其实大家接电话也很奇怪，有点叠对叠，就是看谁先讲话这样也很奇怪啦，然后也大家那个防备心也太重，其实生活压力也蛮大的。那唯一就是提醒大家说，如果说大家接电话讲越讲越觉得那个电话很奇怪，或者说还要问你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当然就是可以觉得可以，
嗯，
就可以先赶快挂断啦，就是不要再理他，但有可能是诈骗集团。那也可以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就是小诀窍啦，
嗯，
就是大家如果平常啊可以跟家人就是设立一个通关密语，那这个通关密语呢就是只有你跟家人之间知道，
嗯，哼哼，
可能就是一句话或是一个问题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通关密语就是万一你真的接到疑似有可能你怀疑是 AI 的你的家人的声音的时候，或是他讲的问题很奇怪，你觉得是诈骗集团，
嗯，
或是你怀疑他的 LINE 被盗，
嗯，
然后还要来跟你借钱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通关密语然后去确认他是不是本人， 对，所以这个是分享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对，这个还蛮实用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除了聊到这个说，到底接到陌生电话要不要出声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生活非常贴近，好像是跟泡面有关系，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主持人就是是不是常常吃泡面，或是听众朋友吃泡面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
你常吃？我自己本身是还好啦，还算有在够健康。
OK OK， 够健康。好，其实泡面大家都会那个担心那个防腐剂的问题嘛，还有一些很多添加物其实不太健康。那但是偶尔吃是不会怎么样啦。那传言就会说，这个泡面啊，就是有媒体去验泡面有那个重金属。那其实重金属大家都很害怕嘛，因为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然后甚至可能会有重金属众多问题。那这个传言就传得非常凶，那大家都觉得不敢吃泡面。那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泡面本来就不是太健康的东西啦，可是它那个重金属啊，其实大家也是把它夸大跟有点过度渲染。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它验出的重金属它其实的量是非常少的。一般来讲我们订定食物的一个重金属标准是有个标准的。那如果在标准值之下，那它其实验出来就是少少的标准值之下，其实是还好。对，吃一包两包对身体是不会有太大负担，我们还是有基本的排毒功能，还是可以把它排除啦。那如果说依照这个媒体验出来的这个重金属的量啊，是要吃到一天96包，或是对你才可能真的对安全身体安全造成伤害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吃一两包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啦。不过这个就是跟大家的健康风险的意识有关，就是看你觉得说我都不要有任何的添加物或者是重金属，让我的身体去负担或者去排毒这样子，那当然大家可以去选择不吃。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偶尔吃一下没有关系，你身体可以承受范围内 OK， 那其实你偶尔吃一两包就对身体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因为其实我们在食品上啊，大家可以想我们食物分成就是天然的食物，
对，
跟添加去制作的食品。那只要是制作的食品它一定会有添加物的问题。
对对，
那不是说它可能有些是为了美味啦，就是说好吃，那有一些其实它是为了防腐，就是不要让它坏掉。那不让它坏掉的话，因为坏掉就会有另外细菌跟病毒的问题，病菌问题啦，那就会也会有造成食物中毒问题。那一般这种常可以放很久的食品，它一定都会有添加可以保鲜或者是防腐，或者是让它食品的品质可以保持住的一些添加物。那这些添加物当然都受过一些检验，说它检验标准之内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其实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好，就是在标准之内的添加物基本上对身体没有害啦。而且这个是要在国家就是已经订定好，而且都是确认是安全的才会这样子订定。那如果说吃太多，那不管什么东西吃添加物吃太多，它一定会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其实对于泡面也是同样的结果。
对，因为就是这个泡面它流传的就是他除了讲说哇重金属之外，因为我觉得他后面真的还加了一句就会让大家更恐慌，他就说难怪台湾人喜盛一堆，就是我觉得像这一句也是会让大家更加的惶恐。不过我觉得真的像立新讲的，其实只要是非原型食物的话，只要是吃那种比如说加工制作过，它一定都会多少就是会有添加物，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比如说如果能自己煮当然是最好啦，不然就是在外面的话自己在选食挑食上面就是可能也是可以小心一点点，多去注重它的比如说食品来源啊，或者是它的营养标示等等。但是如果是这种加工过的，确实就像立新讲的，难免真的是难免会有添加物。
对啊，那其实这种食安的传言，就是它其实蛮常会民众在流传，因为其实食品安全大家会很在意嘛。
对，
那这种食安传言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它就是会拿比如说十几年前的一个特定的食安事件的新闻报道。对，然后就一直讲说最近可能也是这样，最近也很讲，或者说他就拿十年前的新闻报道一直流传。那这样流传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其实就是你一直放大单一特定的事件，然后讲成是好像全部的食品都这样，或是最近什么食品都有问题这样子。那 比如说像前阵子苏丹红的事件啊，或者是到保林餐厅的一个食物中毒事件，其实食安问题本来每一年都会有发生，就是食品安全这本来就是会发生的，可是你不能拿十几年前来讲啊，那个情境脉络就是不同，那现在又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网络上或社群上看到类似那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讯息或报道的时候，还是要确认一下它的时间点。如果是十几年前的话，大家其实就可以稍微安心一点，就是它不是最近的，那过去的已经发生了，那已经解决了，那就跟现在没有关系，那大家就可以稍微安心一点了。
对呀、没错。好的，大家记得这个时间的这个前后性了。再次谢谢立新今天来到谁是假消息咯。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